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黄色柜子。
别躲啦，
我是黄女士，
我是你们的 Miu 老师。When the sun goes down on my side of town, the
lonesome feeling comes to my door。断更的三周、四周，
我们终于迎来了我们的第四期的嘉宾。
其实这第四期的嘉宾，我们要伴随着最近的一些
热点
事件来说一下。
我觉得最近还蛮悲伤的。
进入到2019年的末尾，其实，在2019年刚开始，我们就听说了，2019年可能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结果还这么糟糕。
结果还这么糟糕，那么明年难以置信。其实围绕着水逆结束的这段时间。微博很多热点都让我们感到非常扼腕和唏嘘。之前有聊到我们自己是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所以说最近某互联网公司发生的一件事情，关于裁员的事情，让我们自己还反思蛮多的。职场这一块对于我们年轻人的一些
压迫吧，可以这么讲吗？就是我们会遇到很多职场上面不公平的对待。对，然后今天这位嘉宾也是，我很感谢他的勇气能够来给我们分享这段故事。就是他也是在某互联网公司去待过，然后他自己遭遇过一些事情，是关于职场上的霸凌的。同时他也是作为一个女性，也是一个性少数这样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播客还是很有意义的，去跟大家探讨这件事情。为了隐私处理，我们今天会做一些声音上的调整，然后也会用匿名的形式来操作。来吧，李同学，刚刚想了一个名字哈，李同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你在某互联网大厂当时遭遇到的这么一个算是职场霸凌的这么一个事件吧。
当着一群人在一个就是待着吃饭的时候啊，然后他可能最开始说你工作业绩他不满意，然后批评你啊，这些都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老板说你什么你就是什么呗。如果你要领这份钱，你就要挨这种骂。就是你没有办法。然后他就说到另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是一种很开玩笑、很轻蔑、就是很嘲讽的语气来说。他说就是嘿，你是不是就是小时候被人家小时候被，被人就那个过，然后你才会去喜欢女生或喜欢同性这种，就是他是以一种就是质问你工作不好的，就是带着就质问你工作不好的语气来说你这个，就你之前已经把你骂的就是就是那啥，然后再添上这一脚，然后你能够说什么？就是你完全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解释起来这个东西。
就是把平时业绩表现，然后跟你人身攻击挂钩。
不是，他是就是先去说你这些，把你就是说到就完全一个很懵的状态，然后然后再添上这个，然后就感觉就是之前你是把一堆玻璃渣全部都吞咽下去了，然后他再来一个，
就没有任何力气去反击了。
说什么？然后他说完之后，就其他人就他在就是哈哈的笑，就也不是哈哈的笑，就是那种很轻蔑就是的笑吧。然后其他人就算可能心里面觉得啊这个不太好，但
大家也没怎么说话。
因为你会跑就。你不会跑出来做一个正义的什么代表，然后说哎老板你这个说什么不好，你可能吗？就没人会说这个。
就是可能在职场上某些上级 leader 这种权威感会就是一种很油然而生的压制。
对，这之前面也有人在被骂，因为工作之前他也点挨个点评来说啊你做这么烂还不是死了算了。
他会直接说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老板的素质本身自己其实是有一些，
我就说他对我做了一些，其他我就不评论了。
就我觉得你们本来就处于一个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上，就当时的你是刚实习对吧？
刚
大学毕业，然后一个人来到北京。
很就是刚入职场的话，就所都是就是完全。就是被动接受所有的一切，所有人都是这样。 就一直做不好的话，你连一个反击的能力都没有。比如说你做好一件事情哈，比如说你突然做就是有能力离开吧，其实说实话，就当时想法是我只能够吞下所有，然后站起来，然后离开。
所以当时是前面因为你作为一个实习生嘛，职场新人，可能做的事情也不是很顺，就觉得自己自尊心有一些打击，再加上前面老板又一直在说做得不好，做得不好，所以你整个人都觉得把自己放得很低。在那个时候，他再加一个人身攻击的事情，你已经懵掉了。
但你当时，其实我自己来听，我是感觉这是两件事情。
对对，
这其实是两件事情。就是他对你工作上面，如果觉得你可以有更好的提升，那他应该针对工作的事情就事论事的来说，他不应该再加上后面这一些或者人生的攻击在这上面。
其实当时你是一个比较无力的状态嘛，你当时身体有什么感受吗？听到这句话以后，
就跟现在一样，就感觉说话都感觉就是被人勒着脖子似的。
嗯，
对，就是这样。
那你当时是就听完这句话坐在原地，
然后也没有接他的话，
没有接触的，就完全就不敢说话，就希望他赶快过掉。
嗯，
然后后面这个事情是怎么结束掉的呢？
其他，然后说很正常的一天，比如说工作很累，然后被老板批评，好，然后也没有发生其他。
嗯，
然后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很绝望的下午。
嗯，
后来你结束以后回去工作，心情有受到什么影响？
就觉得很难受吧，但就还是得赶快把工作做好吧，不然新的挨骂又来了。
当时或者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一天两天乃至一周，你是怎么去处理这种情绪的？你还是会偶尔会想起这个事情吗？
可以去回避吧，然后后面也遇到挺多艰难的事，但和也没有怎么，大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就是那个手里面捏个筷子，然后把它折断，然后那种满手血的那种痛吧。
嗯，
这是一个想象的画面，还是你真的？
嗯。
还是你真的当时就把筷子折断了？因为那听起来是一个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但是却没有力气朝对方去反击。当时的你只能说把这个力气用在那一堆筷子上面，你很想去用力把它折断，发泄某种愤怒，某种不爽，甚至那个筷子是划伤了你的手。因为我看你的文字里面写到这一段，
就有划伤吧，后面也好了，现在也没有什么留什么痕迹吧。
你现在这段事情发生大概过了多久？你现在的状态，你觉得你能比较坦然的去面对它？
我觉得已经够坦然了吧。
如果够坦然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哭泣了。
嗯，我觉得其实那个创伤还是挺严重的，在那。
觉得你没有创伤？
我非常大。
我就算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去听这件事情，就我前期跟你沟通的时候，我都说可以了，不要再说那么多先，就我都会有点觉得承受不住。因为可能同样的作为一个性少数吧，在这一个块，我可能没有像你一样直接的面对到那么重大的一个侮辱性的东西，但是还是能够感同身受。
嗯，就是算父母知道这个，哦，这件事情是没有跟父母讲的，就喜欢女生这件事情跟父母讲的，就是他们虽然也反对，但是没有用一些很激烈或者很
侮辱，
就是对，都是好好谈的这种东西。
嗯，
然后成长的环境，包括我的老师或者怎么都是说让我要做优秀啊，或者怎么，就是去没有觉得说啊这是一个很坏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就是来嘲笑我这种啊，当然也有，但是我都不是我很亲近的人，所以我都不太
care。
对，然后也没有。
那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你对自己喜欢女生这件事情是很认同，也觉得没有什么，不是一个问题。 就我觉得可以分几个层面啊，
嗯，
因为它里面是代表着一种权力的压迫的，就是我是你是我老板，我是实习生，我可能前面工作都做得不好，你这样说我，甚至你可能会觉得你自己是有问题的，可能会有一点自责在里面。但是回到说性取向这一块，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有一种我不同意你这样说法，凭什么你这样说我？
但是。
很复杂，
在权力面前就是为了，就是如果你说的话，比如说你激怒他或者是就跟他直接对抗的话，就下场就更惨了。
嗯，
现在的你其实在职场上很优秀，获得很多认可，就如果说让你有个机会回到当时，你想对当时的你做点什么？
我不想回去。
嗯，
你不会再回去的。
说什么回去这样啊，就是我一点都不想回去。
嗯，
就是
这样，是我一直忍一直忍忍到离职的时候才彻底发泄了一次。
是怎么的一个方式？
就办完所有
离职，然后离开那家公司，然后回到住的地方，然后哭了一晚上，就一直哭，就是就直接去跑，就离职之后跑去跟他说，之前你怎么这种又没有用的，而且就正好给他一个把柄，然后他可能比如说你入职下一家公司，他背调高你。
嗯，
所以当时这个老板他是没有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任何的觉得不妥的地方？
不会，我一直在想，估计他对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印象吧。就像我们走在路上，比如说可能踩死一只蚂蚁，
嗯，
觉得就劝自己一定要情绪稳定，然后就可以了。
让我想起
《少年的你》里面周冬雨跟她妈妈说：“等我考上北京就好了。”
而且你也没有地方说去啊，你跟你同事说嘛，可能立马截图给他看了。
但你当时就有没有去跟你私下的朋友啊，这样去交流一下？
跟你。我想你朋友可能很担心，然后一直会劝你二干别干了，怎么怎么怎么，
可能都没有到消化那一步，就只是憋着忍着。
如果谁再来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估计就没有感觉了，就说就说呗。而且我跟他吵跟他骂他，又会改变他。我感觉我好像就经过那件事，然后对这些好像就彻底脱敏了，就彻底就不敏感了，就是就比如说再跟我说这些啊，我估计笑一笑然后自己走了。
你是觉得解释也没有用？
对，
我觉得关键的地方其实我同意啊，就是如果我面对同样的情况，有人这样对我说，我不会去打他或者说你是傻逼，我不会这样去反击，因为我觉得没有用。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功课很重要的是，当我听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要去关注到我是不是受到了伤害，我是不是受到了侮辱，我需要去照顾好我自己的这一部分感受。
周围的人有被这样伤害的经历，我会想办法帮助他。就我自己，就谁对我说这些我都没有感觉了。就是
为什么呢？
就你说就说呗，就是我自己走掉就行了。
我的意思是，当你的朋友受到攻击的时候，你会替他不忿，你会想要帮他出头，为什么你自己受到攻击的时候你就觉得算了吧，无所谓？
我感觉就你跟这些去解释其实也很累啊，就是然后主要是已经伤害不到我了，他怎么说我都无所谓。
好像听到了一种无可奈何。
就你越纠结估计就气死了。
之前有听到当时是一个日剧出来嘛，叫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你觉得你所说的脱敏和你去忽视它，这是某种意义上的逃避吗？
我真的觉得我
觉得自己内心强大，
自己内心强大了，
对，
强大
了。就算是强大了，你就不值得被帮助、被捍卫、被出头吗？
以及你渴望别人来帮助你？
我感觉我好像不太需要这些了。
你觉得自己可以处理，就跟你从小到大的性格是相关的吗？比如你是一个独立的性格，你来北京自己来打拼。
我从来就很有自己的主见，然后我认为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做，然后周围人怎么劝我都不会听，就这样。
比较要强的一个 真的就觉得当时的自己是脱敏了吗？嗯，因为我们人有很多面嘛，在面临那个状况的时候，当然我们是需要去有一个很冷静的告诉自己说，没事，我 OK， 没关系，老板就是傻逼，有这么一面出现，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是可能还会有一面，就是我真的很受伤，就像是你现在的眼泪去表达的一个情绪一样。
哎，其实就是，其实关心我的挺多的，就如果，如果大说特说，肯定一堆来人来问，但其实都也解决不了了吧？就是你，就能干就最多骂骂他呗，好，或者是一堆人，就是他也不可能为这个事情道歉，就算道歉了，其实也没有用。
嗯，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而且改变别人的想法也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如果是黄女士，你当时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黄女士可是个暴脾气。
其实说实话，我很难想象自己当时的反应。只是说，我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旁观者，是一个局外人。
嗯，
如果以我的暴脾气的性格来说，我也许会拍案而起，或者跟他正面刚。但是我觉得这只是我现在跳出来说的一个我的反应是这样子。如果当下我在那个环境中。
我们永远没办法预设，
我没有办法预设。我觉得我可能会是跟你一样的一个状态。
嗯，
就像现在网上的热点，比如家暴这件事情，
嗯，
大家都会说，在第一次家暴的时候，你就应该跟他分手，你就应该离婚。但是，当被家暴那个人就是你自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面对你最亲密的人去这样对待你，
对，
嗯，
你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体验过的话，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判断。
嗯，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再遇到这种事儿了吧？如果还会遇到的话，我会第一时间该录音录音，然后该拍照拍照，然后找我的律师朋友帮助，然后还有就是落不了自己花点钱买个热搜。我只是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成长，就是更就是能力估计比之前好一点吧。
嗯，
就我感觉有太多人可能就是在一个很弱小的时候，
嗯，
真的是
没办法
啊。我希望就是我为什么来这个，就是我希望就是如果就是有这种就是跟曾经的我有这样同样就经历的人，就是。别那么想，
嗯，别这么想是，
就忍耐啊。
那你建议，如果当下有跟你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
就能录音就录音吧，然后能拍照就拍照，
嗯，用一切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你可以不当时，当你可以不，比如说，如果你在那，在这个情况下，你觉得如果，说出来对你可能。坏的影响更大的话，那你就不要说，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手段在里面。就是
我是这么一个立场，就是我们确实没法去预设当时的你，对于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当时你作为一个实习生在一个老板面前，
而且还是那种大算在大老板的嘛，算
对
你，对你很难说你当时就这边跟他刚，确实很难。但是你也可以去试图用一些权力和手段，比如说你去维权，你去做一些证据的保留，这是可以的。我是觉得这无论怎么说都是对对方，就是我要怎么在这段关系里面去处理掉那个攻击我的人。但是我们好像一直去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去怎么对待自己。我是觉得在这个情境之下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照顾好我们自己吧。嗯，如果是我的话，我去幻想我当年很弱小的我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可以类比，不一定是在职场上遇到这样的霸凌，有可能是你在学校里面曾经有一个男生有个女生在欺负你，或者说你在家庭里面你爸妈曾经因为某一个事情误会你，对你指责对你辱骂。那我去幻想当下的那个小朋友，那个很弱小的自己，我作为现在我一个比较有能力的成年人，我要想要对那个小朋友做点什么， 我可能想要第一步先想去给他一个拥抱，我想告诉他你当年真的很不容易，我很想要表达这个共情，同样的这个温暖，这个拥抱也是给你的，就是给当年的你的。对，
心态要好吧，只能说心态要好，不然早也。
我还蛮喜欢今天微博上一个热搜的，就是这两天微博上很多很讨厌的事情出现，家暴，然后高以翔去世，各种节目组对待艺人很不好，然后今天微博上有个热搜叫做保护好自己，终于有人看到自己了。
我觉得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是我们在社会上有一些角色，就在职场中你可能有一份工作，有这个角色，但是回到你自己的世界，你是你自己的主角，你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你不需要扮演什么其他角色，所以你要照顾自己，就像刚才牛老师说到的，你回顾起你对你曾经那个小朋友来说，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所以你可以来关照自己，但关照自己的话，
其实你刚刚那句话有触动到我，就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有能力的成年人，去回顾我们小时候可能受到创伤的时候，我们想要给那个小孩一些关照，一些爱护，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忽略了当下，就是我作为一个有能力的成年人的时候，我同样会受到一些创伤，同样会被别人去攻击，但是在那个当下我们却忽略了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成年人去保护当下的那个自己，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 OK 没事我扛过去，
对，我可以扛过去。
你觉得你扛过去了吗？
我没有在那儿跳楼自杀了，很好了吗？
I think of two young lovers running wild and free. Close my eyes, sometimes see. 有一句话是我的一个人生导师跟我说的，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叫做就是一个遭受无端被暴打，被打断腿的那个人，就所有人都可以为他抱不平，然后法律也可以帮他找回公道，而且人们可能会甚至因为这件事情去改变他的法律制度，但是不论怎么说，要从轮椅上真正重新站起来走出去的得靠他自己，所以还是得回到自己身上，就是包括现在今天你来到我们这边去谈论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重新回顾的一个过程，我想说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下，就是当下的那个你是需要什么的，比如说是需要被看见，不管是被那个老板看见，被旁边的同事们看见，甚至为什么当时就没有同事站出来说一句话，还有就是有没有可能被自己看见。
我觉得我也理解其他同事，因为因为既然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承受这种压迫，可能其他人是其他的事情，
但我很感谢就是我们现在能坦诚的来聊这个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大家以后如果所处的环境中，所处的一些生活情境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可以做出一些属于你自己的选择。
对，可以反击的话立马还是反击，就是当然不要打人，就是再好就是表明你的态度啊，这样好，然后千万不要情绪激动做一些就是伤害自己的事情，因为就最后痛还是痛到你身上，他可能觉得就踩死一只蚂蚁吧。
刚听到你给了别人的一些这样的建议，其实还是回到你自己身上吗？不是回到当时，是到现在或者在以后，可能偶尔深夜里你还是会想起这样一件事情，或者又遇到一个像其他一样像我们这种变态的播客，一定要再让你再讲这件事情，回忆这件事情，在那个当下，希望你不要哭泣。
我态度不是这样，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哭，你在任何时候想到这件事情，你不仅要哭，而且你要去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就还是那句话，你腿断了，能真正走起来的还是得靠你自己，别人只能给你加油鼓劲，当然我们是很愿意给你拥抱的，但是最核心的是你首先得看到你自己，你首先得爱自己。我还蛮真的，我也蛮感谢你的勇气去愿意，也是自己又一次揭开这个伤口。
对，希望给大家 一个很失败的案例，让大家就是有一些就是。
那为什么你会说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呢？
难道不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吗？
这里面好像有一点指责。
对谁的指责？
就对自己、啊。
为什么会觉得对自己会有指责？
就如果当天，比如说有一个很不错的工作业绩，他估计不会说了吧？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还是我最开始，其实我提到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对你当时可能工作业绩不太好，你作为一个实习生，你刚入职啊，这也很正常。但是他因为这件事情去对你进行人身攻击，这是两个事。但是我看到的你刚刚好像把你业绩不好，约等于说他对你有人身攻击这件事情是合理的。
好像有那么认为了。太卑微了。
对，所以我觉得你不要这么想。就是他说你这件事情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他的错，你不应该被这样说，应该去分开来看。然后业绩不好是业绩不好的事情，是作为一个新人很正常的一个职场表现而已。这所谓你说的失败的案例，会不会是因为你觉得当时你就忍气吞声了？
感觉就没有处理好更好吧，就我觉得现在回，如果我觉得起码不应该就是拿个筷子伤害自己吧，因为真挺疼的。
是没有必要做再次伤害自己的行为。
对，
但是其实当时的你也去共情一下自己，就是你的愤怒无处可发泄，你真的很受伤啊，而且你很愤怒，你被人这样去责骂被指责，所以你就把筷子折断了，还划伤了手，就这些情绪都是很正常的，都应该被允许的。
真的有点亏呀，不应该这样，还挺疼的。只能忍的话就看开吧，一定要看开。
我觉得愤怒本身是没问题的，就是我就是很生气，对不对？我现在听的我也很生气，但是因为愤怒，然后再次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是很酷的。
对，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要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因为真的不值得。比如说你做你很难受的嘛，他可能觉得是才是一只蚂蚁罢了。
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倒也不必太指责自己，因为你真的没有做任何的错事，再加上在那个权力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这已经是你能选择最好的处理方式了。如果能更好的话，那就是没有伤害自己，而不是说当时你就可以有那个能力去录音，去给他扇两巴掌，或者说用法律的途径。你当时你就是懵掉，作为一个新人做不到没关系。所以可以允许自己所谓失败的案例吧。
新的吧，就是应该更快一点把这个事儿过掉。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玻璃心呢？
因为后面更经历了一些也很残酷的事情啊，就就是比这个事情处理的更快，就是就进化了吧。
你有没有觉得你在说自己玻璃心的时候还是在对自己有些指责？
我真不知道。
不是，就是就觉得自己应该更 strong 一点，
不是指责，反而是有些期待吧。
对啊，但是那个期待是，你想象一下，在当时自己都那么痛、那么受伤害、很惨的一个状态下，然后还有一双眼睛告诉你说：“你站起来，你给我站起来，你哭什么哭？你不就是被人骂一下吗？你哭什么哭？有什么好哭的？”你听到这样的声音，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对，但是那个声音不就是你？
对啊，你也很生气，对不对？
对。
但是那个声音不就是你对自己的那个，你就是太玻璃心了，这样的指责吗？我只是觉得很心疼，就是没有必要觉得自己玻璃心。我就是明明确确、真真切切受到了伤害，我就是悲伤，我就是难过，那怎么了呢？
如果遇到这件事情的话，先可以就是私信跟我们节目讲一下，因为我们都是。
过来人，
我是过来人，就可以给你提供帮助。我也来给你扎心了。
我有一些不舒服的，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要讲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打扮非常的 man 嘛，就比较帅气，好吧。然后回到家乡的小县城的时候，就进了女洗手间，然后那种阿姨，那种阿姨就，哎，小伙子不是这边，你赶紧出去那边。我当时就觉得，哦，好羞愧，很无地自容，然后我就出来了。
要是我一定会等回去的。我说我想进哪边就进哪边。
不，你知道，当我们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
们都有一个假设，那个假设叫做我是不对的，我是错的，我就不应该这样，好像是我的问题。
那这时候你希望有一个声音来告诉你你是对的吗？你要坚持做自己吗？
我当然希望，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自己，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你估计也没有，你骂了他？
当然没有，我灰溜溜的就走掉了呀。我甚至觉得是我的问题，就我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所有这些来自外面的攻击变成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攻击的时候，
不是变成攻击，我觉得应该是一种
自责，
不是自责，应该是一种思考，内在的反思，甚至是反思。你可以去探究，你像你刚说的，我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一种思考。他的思考下一步就是，我可以不是这样子的吗？
但是 我就是要这样子，怎么的呢？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是我那样子，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是。
但是当发生这件事情以后，我有个想法叫做，哎，我好像不对，为什么不对？明明是别人不对，就像你的老板骂你，然后你反而觉得为什么我当时那么玻璃心？
其实是老板的不对，是外面的。
对，是我们把别人的指责变成了对自己的指责，这是非常不值当的事情。
就像我刚刚说的，为什么我会觉得你可以去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就像我们都在社会中生活嘛，然后有很多对和错，会告诉你这个就是粉笔，这就是水，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对的事情。就好像外面的人跟提出了跟你相反的意见之后，比如那个厕所，他觉得你应该去那个厕所，不应该去这个厕所，就有了一种碰撞。那个时候你要坚持做自己啊。
对，
就像沉默的螺旋一样。
对，但是我做不到。你关键就是我当时在那个当下，我的情绪首先是我是无地自容的，我觉得很羞愧。
对，那是当下。
我觉得被指责了。还是那句话，就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长大了以后，我们还是会沿用这样的自我攻击的模式。当我们遇到比如说今天老板说我做的不好，那我就想，哦，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啊。
对，
要客观的看待问题啊。
对，但是这个客观其实很难的。比如说当你被那样辱骂的时候，你都懵掉了，你还客观。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现在，现在我们就回过头看，我会告诉那个二三线城市不懂事的阿姨，没有看到我是个女孩子的时候，我会告诉那个我说，你没有错，你不应该走出来，不应该灰溜溜走出来。我是觉得我不希望当时的自己会受到自己的一个指责，这句话也是给到你的。
对，上课
就我们很容易把别人对我们的期待变成自己对自己的期待，但是在这种社会还没完全健全吧，就很多人都不了解这样的情况之下，哦，很多个跟我类似的人，跟你类似的人可能都会遭受这样很不公平的对待。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时候不要把这些别人的不公平，别人的指责去内化成自己的，
这本身你已经受到折磨，就不要再折磨自己了，就不要自己折磨，
不值得了，真的。
要明白这个社会是很复杂，有各种人的，然后还会很残酷。但是就是你首先爱自己，然后做一个善良的人，让自己强大，你才可以保护自己，保护你的好朋友，保护你的对象。
我其实在聊的过程中一直想起蔡康永在《奇葩说》里面说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性少数到底要活得多强大多牛逼，他才敢说出来他是性少数。
突然一下停住了。对，但我相信这个社会是越来越包容的。对，
我的感受是，当然你接触到这个世界上方方面面越来越多，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你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会知道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你要明确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对，
你觉得自己想法是对的，你就往自己的这个对的方向去走。很多时候不要在乎太多别人的眼光。我想进那个厕所我就进那个厕所。对，如你所说，关照自己，更加 focus 在自己的身上。
爱自己。
broken dreams dancing out of the beams of a neon moon.
因为我们叫黄色柜子，我们会希望来上节目的嘉宾每一个人都能打开一个自己的柜子，分享一些东西，或者想要表达一些什么东西。
对，因为我们的理念是这样的，就是出柜这个词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带有污名化的，就觉得好像只有性少数才需要出柜。
就我跟女孩在一起很正常啊，就是因为不是亲戚，就是他们两个姓，就是同一个姓，然后他们俩处对象，然后家里面就是亲戚会，就是家长会反对说这叫同性恋不行，然后他们最后还在一起结婚生小孩，然后我当时就是外人跟我说同性恋，我就会想那我说。我最后人家还不在一起啊，然后也没有说什么不好。
我写过一首诗，就叫做烧死那些同性恋，但是那个姓就是姓名的姓。我就想讽刺这个，那个姓名的姓相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但其实它映射的就是你性别相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嗯，就是用那种很反讽的方式去表达。对，其实我觉得小李同学今天来这边已经是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柜子了，就是他把他的故事给我们分享，然后这件事情本身还蛮需要勇气去表达的，所以谢谢你今天的出柜吧。
小李同学，在我们播客要结束的尾声，有什么想对听众说的话吗？
今天的黄律师和那个什么优老师就长得挺好看的，就
下次常来啊，
以后来了吧，这个话题不想来，
以后我们可以聊一些开心的事情。然后谢谢小李同学，真的很感谢你的分享。
那我们这一期的播客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你们的收听，可能会听得有点沉重，但是感谢大家的陪伴，
但是我们对生活依然要抱有希望，
充满热爱。
如果大家感兴趣黄色柜子，或者有什么想要对我们说的，欢迎来到微博、网易云音乐电台、喜马拉雅找到我们。
对，黄色柜子，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